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在世上成立了教会，借着圣灵的洗，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进入你的国度，成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求主医治我们属灵身体里面软弱的，有病痛的，帮助我们复原，也纪念那些有病痛的弟兄姐妹，刚动了手术或者需要动手术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医治他们，帮助这个手术后能够复原，也帮助要动手术的，也求主施恩给医师来动手术，也帮助手术顺利。我们要纪念今天的各样聚会崇拜，愿主与主的子民同在，帮助我们赞美你，在会后也彼此造就。我们也为着这个月尾将要去这个怡保做探访那里的工作的事来祷告，求主恩带领牧师带领一班弟兄姐妹前去，去鼓励帮助那里的主内弟兄姐妹们。也要纪念在年尾的美里的周年纪念，也要有，也会有一班人去，求主你恩待预备这里弟兄姐妹的心，帮助我们在祷告上纪念在西马和东马的圣工，愿主的工作兴旺，也围着那些围着福音从其他地方来到半岛或者东马侍奉的人来祈求，求主恩待他们身体健康，有主的恩惠来到这些远地服侍，也纪念他们路上的安全。我们要纪念我们当中在记的学生，求主赐聪明智慧给我们学生，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比较重要，什么是暂时的，帮助他们能够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智慧和知识。也要纪念那些年老的，我们身体软弱，求主扶助，也纪念那些年轻力壮的，也帮助他们在这个年轻力壮的日子里面纪念主，寻找机会来为主做见证，荣耀天父。也纪念我们国家，求主恩待我们国家的统治者、政府首长，愿主帮助他们存着敬畏你的心来执政。也纪念当法官的、执法的，也求主一样帮助他们。纪念在这个半岛将会举行这个州选，求主帮助将要举行州选的州属，帮助那些良善的人起来执政或者继续执政。我们求主恩待，帮助这国家能够稳定，也求主帮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切切的围着这些掌权者来祷告，直到我们能够有平安日子可以过。也要纪念这个礼拜的各样聚会，星期三的聚会，还有各样的查经祷告会，都求主带领主的子民来参与，使到我们在灵里面得以更新，得到建立。我们求主带领这个礼拜的时间，帮助我们仰望主，也纪念那些受到风灾、受到地震影响的其他地方的人，也求主怜悯他们，拯救帮助他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 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八节，今天的题目是传道地级。主耶稣对他门徒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必得能力，得着能力，并要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传到地极，这里我们看到福音信仰不只是给一个国家，不只是给一个地方的。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它是继续耶稣被钉死、埋葬、复活过后的重要历史记载。那么是福音书过后借作有这个使徒行传，是借作四本福音书的这个故事、这个好消息的发展，让我们明白新约书信的历史背景。假如你没有读使徒行传，你去看这些使徒的书信，你不会或者不大会明白它里面的信息，因为这个历史背景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它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也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历史，将福音由耶路撒冷开始传到附近的犹太全地，还有在北部的撒玛利亚，一直到外邦的国家。我们看使徒行传以这个远方在欧洲的罗马城为介束，这个福音要传遍四方，好像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有四方，那么福音也要传遍四方，东南西北。在第一到第五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过后的教训，主耶稣被拒绝，被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拒绝，他被处罚，然后被钉死，而他没有罪，但是这些宗教领袖利用罗马人的权势来处罚他，把他送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留下宝血来拯救我们，他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一切我们都很熟悉。他复活过后他做什么呢？他复活过后他向他门徒显现，继续教导他们，因为他所教导的门徒，虽然他教导他们很多次，但是他们心里迟钝，需要一次提醒。我们也需要一次读上帝的话语，免得我们心里变成迟钝。我们人在属灵上也可以会变成迟钝的，假如我们不亲近神，不熟读上帝的话语。那么这也是初期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福音一直传下去，一直的发展。主耶稣复活过后，他用使徒行神迹奇事，那么来证明这个复活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像我们做主的工作是靠上帝的大能，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我们看到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主耶稣基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向不同的人做见证。而假如我们算这从四福音里面的复活的记载，四本福音书再加上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一共有十一次向他门徒显现，十一次让门徒知道他们所信的主有这个大能，这个大能是超乎人所想的，连这个人间最大的敌人死亡都被主打垮了。死亡是我们人最怕的这个事情，那么根据本地的这个医院的这里传说的这里的华人风俗，在华人新年之前很少人看医生，因为很多人怕进去了医院要动手术，那么过年就在医院里面过了。那当时的门徒 面对不信的人反对主复活的事实，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去贿赂罗马兵丁，看守这个坟墓，主的坟墓的罗马兵丁说，他门徒来把他们偷去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门徒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吓得半死，全部逃走了，更不用去谈去偷他们死去的主的坟墓。还有第二，他的门徒也心里不大肯定耶稣会不会复活，虽然耶稣跟他们生前讲过很多次，他门徒也是半信半疑这样。直到主复活了，主耶稣还要一直跟他们讲，直到亲自向他们显现，而且自备他们心里的刚硬。所以在四十天，主耶稣向不同的门徒，不同的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显现，证明他是在世复活的主。因为一样事情重复这样多次，刚才我们听到记录至少有十一次，当然没有记录的可能更多。他是要让人家知道他复活实在是事情，实在是这个事实。他的大能胜过最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那他要他门徒去做见证，说主耶稣实在是为我们的罪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他们也愿意坚持这个信仰下去。假如主耶稣没有复活，门徒很难坚持下去。你看最靠近耶稣，跟了耶稣三年半的门徒都会躲避，都会去藏起来。那其他人更加不用说了，不要说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福音，他们能够保命就算好了。那么主耶稣说将来门徒显现四十天，他将要回到天上去，他回到天上去十天过后，他要差遣圣灵来，门徒还需要等候神的灵降临才可以为神工作。那么圣灵降临那天就是五旬节第五十天，就是这个逾越节过后第五十天，而耶稣基督就是在逾越节为我们舍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上帝的羔羊为我们舍身流血，他不是他的罪死的他死，是我们的罪死的他死，他是代罪羔羊，为我们的为拯救我们付上这个救赎的代价，就是他宝血。那么他死后被埋葬，那向门徒显现四十天，那么我们看到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临。那么耶稣在这个还没有上天的时候就跟门徒讲这件事，讲到他来到人间，讲到他被人拒绝，他传道被人拒绝，讲到他为我们受死被埋葬，从死里复活，然后要升天，然后有一天还要再来这个世界上，再来。所以这些都是神国里面的事情，建立他们对主的认识。这些门徒对在这里他们听过相当多次，但是他们却不大肯接受。所以耶稣基督一直要提醒他们，就是复习，那么经过四十天的教导，门徒坚信主本来就是要建立神的国的，而且这个神要他的上帝的儿子要这个他的门徒到全世界去传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但是门徒他们本身自己的观念，门徒的观念就是根据这个旧约，他们还没有度过那个时期，他们就想说上帝要通过就是大卫的王朝，那耶稣也是大卫的儿子，就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一直以为上帝一定要成立这个地上的这个以色列国，通过大卫的王朝来赐福给这个世界。 可是现在以色列国又不像国家，因为没有自己的国王，没有自己的政府，只受罗马人统治，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那么耶稣就好像离开他们，那么他们就想到我自己的国家呢？而人通常是讲到看得见的东西，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自己人，自己的民族的将来，相当的民族主义，那么只是想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可是上帝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上帝跟他们说了要往普天下去，他们还是想到自己的民族，自己的，那么没有提到其他地方，跟神的心意不同。神的心意要他们往各处去，为福音做见证，直到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受洗。那么主的回答，说复兴以色列国是神的主权，神没有说不要复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他拣选的，但是怎样复兴，几时复兴是神的主权。那么神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他的门徒。而有时候我们问上帝一些事情，那么上帝没有必要一个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有他的时间的安排。那么在这个事情应验之前，他的门徒应该专心靠神的能力完成教会的使命。教会就是属于天国的人，当然我们还住在地上，当然有些教会的会友已经在主里面死了睡了，有一天他们要复活，但是我们活着的人应该专心用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去传福音。那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对福音的工作完全不理，说那个是传道人的事，不只是传道人的事，这里我们假如我看使徒行传，不只是使徒的事情，不只是自私的事，也是其他门徒的事。虽然我们可能不大会讲，但是我们可以配合那些传道传福音的人，配合他们去做主一些工作。好像再送，有些人可能不太会讲，不大会见证，但是他可以再送传道人到聚会的地点去，假如传道人需要交通的话。所以有些人就是接待尤其来自外地的传道人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在本地完成他们传道的工作，来传福音。有些人负责在这安排聚会的地方，有些人负责好像看不起眼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的工作都是重要的所有的基督徒的同心是重要的。我们虽然工作不一样，我们是神的身体的肢体，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完成教会的使命。我们看第八节那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这圣灵要降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在门徒身上，还有我们看到在第二章，圣灵降在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那么在这个第二章的祷告会，大概120个人，他们就要得着上帝的能力。那么靠着自己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他们也没有钱，那么他们也没有这个人数他们也没有这个人数，信耶稣的人很少，而且是社会里面所看不起的。那么要怎样完成这个工作呢？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就是上帝要他们信靠他，是靠着上帝的灵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受死复活的地方，然后到附近的地方犹太全地，就是很多犹太人住的地方，就是说主要是犹太的地方。那么虽然犹太人拒绝上帝的儿子把他钉死，但是上帝还给他们机会，还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么让圣灵降临在信主的人身上，那么向这些犹太人做见证。当然犹太人有两种来到犹大地的耶路撒冷，一种是本地的，一种是外国回来的外国回来参加这个节期的，这个犹太人节期的这些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很看重耶路撒冷，他们说上耶路撒冷，下伦敦，下巴黎，下纽约，世界上其他城市都是下的。你问那种正统犹太人，上耶路撒冷，只有耶路撒冷是上的。当然耶路撒冷在山上，假如来到耶路撒冷，你坐巴士一路上，你有一种不同的感觉，然后这个城市跟世界上其他城市很不同，一种不同的感觉，你不同的感受啊，只有去过人才知道啊。这个是上帝的让这个所罗门王建殿的地方，成为他的这个圣城。但是这个圣城呢，久而久之他们不珍惜这个真理，他们拒绝，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拒绝福音，他们逼迫这个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杀害他们。你看以使徒行传，你看这些杀害那个传福音的志士史蒂芬，拒绝。那么上帝说你不要是吗？这样宝贵的信息，上帝的儿子来拯救你，这个好消息你不要，不要我就给别人了，是不是？好像有时候我们家里那父母买到好吃的东西给儿女，说儿女不要吃啊，吃腻了什么什么啊，那给外面的人吃啊，给邻居吃啊，邻居不要吃，我带带人去，带去更远的地方给其他人吃，让他们享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福音就从犹大传出去到北部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混种人，犹太人参外邦人，那犹太人看不起这种人，这种人也很讨厌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看不起他们，你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你，所以互相没有来往。所以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叫门徒去预备住宿。在中东给你预备住宿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假如在中东你遇到一个阿拉伯人或者犹太人说可以给我地方过一个晚上吗，或者给我喝一杯水，给我吃餐饭吗，他们非常愿意，他们叫你进来的，这是他们的风俗，他们不会拒绝的。但是撒玛利亚人就是因为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我不给你，我就不让你在这里住，走。所以他们都很生气啊，他们都身为犹太人，传统犹太人是很生气啊，叫耶稣从天上降下火来灭掉这些撒玛利亚人，这些可恨的撒玛利亚人。可是耶稣责备他们，耶稣说他是来拯救人，不是来灭人家的命的。耶稣就过了，可能夜点来到耶路撒冷。好，我们看到福音先从这个犹大，耶路撒冷犹大传起，第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然后第八章到十二章传到撒玛利亚去，就是这些犹太人眼中不可爱的这些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讨厌到撒玛利亚怎么一个地步呢？他们绕个圈走，他们本来可以直接通过撒玛利亚这样过的，非常讨厌这种人啊，我不能够看到他们，撒玛利亚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绕大大圈走。你们有吃榴莲吗？有些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吃榴莲，但是马来西亚有一些人他们去听到榴莲就会怕，有些人看到那条街卖榴莲，他绕一个大圈，驾车绕个大圈走，你有听过这样的事吗？他说榴莲的味道很恐怖啊。有个人遇到他太太朋友，他太太朋友说他来到乡下，哎，我给你太太这包榴莲，你再去给你太太吃。他说好啊，他不好意思拒绝，他是很讨厌榴莲的。这个结果他把这个叫榴莲摘，摘到半路还受不了，因为榴莲虽然在后面的车后面那喂进去，他把整包榴莲丢掉，丢掉好了。有一天那个邻那个太太朋友，乡下朋友就问他，哎，那天榴莲好吃吗？他太太说榴莲在哪里，我交给你丈夫了，一大包榴莲放在他车后面。他太太回到去向他丈夫兴师问罪，他丈夫给他太太训话啊，我不知道训了多久啊，将我心爱的榴莲丢掉。那么这个犹太人对撒玛利亚是这样，不能够接受他们，但是福音却上帝通过他的门徒，就是犹太人， 把福音传到那里去，因为耶稣本身也是经特地经过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也有一些人来信了。在第八到十二章，第八章那里我们看到非这个福音也传到非洲，原来有个来自非洲的这个大官啊，这里说是太监，他是大官，他是掌权的，你看他坐的马车就知道，坐的这个车，他来耶路撒冷，他是埃塞比亚的。而今天你去埃塞比亚，也能有机会去东非洲埃塞比亚，就是咖啡的发源地。他们那里很多教会，他们石头都是，他们的教会都是用石头做的。他们会跟你说，我们是以色列人的后代，我们是犹太人的后代。虽然你看他皮肤很黑，但是他们说我们是所罗门的后代。他们会跟你这样说，他们也领受了福音啊，领受了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传到这个非洲，这个埃塞比亚的太监在读作以赛亚书，这个腓力被派去向他传道，他在马车那里跟他解释以赛亚书，说耶稣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尤其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所预言的那个受苦的弥赛亚。世界上的人都不愿意接受受苦的弥赛亚，我们说信耶稣你要受苦，谁要受苦？我们都不要吃苦，我们苦瓜都不要吃，不要说受苦，是不是？你信耶稣会因为耶稣有经济上的损失，有地位上的损失，有名义上的损失，你要不要信？初期的基督徒就这样信，他们为了信耶稣而见证，就说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我看过复活的主，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的罪死从死里复活。结果他们遇到社会上的损失，犹太人排斥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那外邦人也不喜欢他们，因为外邦人说你为什么拜的神看不见呢？我们有神像，为什么你没有神像呢？我们的神是看得见的，我们的神可能是高大威武，为什么神看不见呢？那为什么你的神像软弱给人家绑在十字架被钉死了？他们会挑战基督徒的信仰，但是福音还是传了，传到撒玛利亚非洲，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上帝用很多人啊，因为当时教会很多人信主的有上千，不同的人到不同地方传道，然后第十三章到二十八节传到外邦去，开始第一个旅行布道，使徒旅行布道跟同工是在亚洲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北部的地方，还有到土耳其一些地方，现在土耳其当时的这个亚细亚一些地方。那么过后呢，第二次旅行布道就传到欧洲去，除了在这个亚洲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靠近欧洲的这个地方，现在的土耳其也可能包括伊朗的一部分这个比较靠北的一部分，就传到欧洲去，那欧洲人又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美国，是不是美洲？欧洲人又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亚洲来，所以你在马来西亚看到很多欧洲人建的教堂，在马六甲，在我们雪兰莪，在这个霹雳州啊，听说霹雳州太平的教堂是最久的，霹雳间有一间木做的基督教会。基督教堂是最久的，那么看到这个福音传到这里来，福音先进这个马来西亚是通过马六甲，当然沙劳越还有沙巴那福音传遍天下。那么假如教会不要顺从耶稣的吩咐，不要到处去传福音，上帝有办法使教会的人四散。你看第八章第八章，这个上帝就通过这个逼迫，使耶路撒冷的许多基督徒分散。那么第八章第四节，那些因为逼迫而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了，所以基督徒就来到世界各地散到完了。而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来中国传道的有来自伊朗波斯的，先是这波斯人，就是伊朗人现在伊朗人 把福音传到中国。所以你去中国西安啊城市那里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文件啊，那里记录一些地方一些刻的雕刻的字啊。后来这个因为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逼迫，使到这些见证这些传道人慢慢的不见了这个见证，不过这个历史的证据还在。而你过后你看到这个18世纪的时候，神兴起了这个英国人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传道人来到世界各地传道，非洲啊，好像李文斯顿跑到非洲去，好像这个 William Carey 来到印度，这个马里逊来到中国啊。你今天去澳门，去澳门看的他有一间基督教堂，那里有马里逊的坟墓。假如你去中国江苏镇江啊，江苏镇江出产这个醋很出名，镇江醋一个历史的名很出名的镇，那里有这个谁啊，这个戴德森的坟墓，戴德森的妻子的坟墓，没有记错，戴德森的妻子坟墓，我到过那里。那戴德森的妻子是英国人，他的爸爸是从英国来到槟城传道的人，他爸爸在槟城牧会，那他女儿就嫁给戴德森，戴德森带着他女儿往中国去传道。好像香港澳门这些地方都有这些，还有马六甲都有这些当时初期传道人来传道的这个踪迹。所以你到了这地方顺便去看看，就回想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 William Carey 去印度传道，他是跟人家补学的，补学能够做什么？但是上帝就用他，他虽然是补学，他努力学习，他学了这个圣经原文，懂得圣经，他有这个世界地图，当然是当时世界地图是很简单，还是看这个地图。那么上帝把他其实只要没有记错，他本来想往中国去，但是上帝把他带到印度去，他就在印度做了一件很重要工作，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很多种印度的语文。有一次大火来将他所做的工作全部烧到光，偷偷烧到光，但是要哭都没有眼泪。但是上帝还是把用他，又再把这个圣经翻译。所以印度到今天还是纪念这个人，出了这个邮票 William Carey， 他有一间学院叫 Carey 学院，纪念这个William Carey 把这个文字工作，因为你要教圣经，你一定要翻译当地的这个文字，将圣经翻译当地的文字，然后传给他们。马里孙也是这样啊，马里孙也是将这个圣经翻译成中文，他先做字典啊，中英文字典，然后他就翻译圣经，他所立下的这些根基的工作也给后来的翻译者翻译成今天只有我们手上有这本中文圣经。第一本中文圣经是在马六甲印的，不是在中国印的，因为中国满清政府拒绝这个传道，拒绝也不准这些中国人帮助外国人翻译，不准教，你不可以教外国人中文翻译圣经的东西，抓到的话就是死刑。所以当时帮助外国人翻译圣经的这些人啊，虽然有些可能不是基督徒还没有信，有的来信了，他身上带着一小罐毒药，给他抓到的时候他肯定会毒药死，好过给满清政府虐待就死啊，处死啊，非常残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么上帝用这些渔夫，这些当时在犹太社会人家看不起的人，这些人没有财力也没有势力没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靠着人的能力。我们可以在 全世界就在本地外地或者在外国的事工上参与一份吗？可以的。可能上帝没有用我们去，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祷告，是不是？可以祷告去关心。假如我们看到诶，来自那个地方的这些基督徒传道，我们可以问一下那里的工作，那里的情况，然后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来为福音做见证。我们知道做为福音做见证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上帝通过很多人，他的身体的不同肢体来完成他的工作。那我们教会的林牧师将要在这个月尾带班弟兄姐妹去怡保探访那里的基督徒，而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祝福，直到他们来到那里可以完成他们的任务。而我昨天也刚从葛曼曼的姐妹堂那里回来，那里的工作已经有32年啊。我想到那里的工作也是很奇妙，上帝带领一个老牧师啊，退休的老师，再进神学院已经是相当老了，林约翰长老，我在神学院认识他的时候86到89，林约翰长老是退休的老师，他心脏有孔啊，你叫他做多一点东西可能他要气喘啊。但是上帝带领他，神学院毕业过后，他带着他太太到这个丁家奴这个石油小镇啊，叫做朱盖啊，那里去。诶，他看到有一大班这个外国人啊，他们有些是基督徒，他们来教会问有没有英语崇拜，没有，那里只有华语崇拜，华语崇拜人也是少之又少，不要说有英语崇拜。结果他就联络我们的神学院，远东神学院的院长，就每个礼拜派人去那里举行，有就是举行这个英语崇拜，向这些外国人讲解福音道理。当时参与的人也有一些本地人，有些本地人参加教会很久，但是都没有信主，后来有些信主了，感谢神啊。后来这个林约翰牧师，他的心脏病发作，要动手术，他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就离开了。但是上帝却没有离去那里的教会，也带领那个教会自己独立啊，成立笃信圣经长老会。那么有时候请我们过去帮助，每年就去上帝讲道，支持那里的工作。那里的有现在很多孩子们，他们是通过这个每个他们星期五休息的传福音啊，有些小孩子慢慢信了福音，有些来到外地工作，有些来到外地求学，有一些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要依靠神啊，我们要忠心听从神的吩咐，把福音传到现在我们本地，后来传附近的地方，后来传到更远的地方去啊。我们不要轻看啊，我们教会应的负的担当也传到全世界去，卖到美国去啊，卖到英国去，卖到还有世界其他地方去。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啊，我们要忠于所的主的托付，因为神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上天堂罢了。有些人以为哦，信了耶稣我就等着上天堂啊，我天天坐在那里等着上天堂，不是的，我们要继续等候神，求神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从本地到外地到外国啊，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正如使徒行传所吩咐我们的，靠的不是自己，见证的不是自己，见证的是耶稣基督，见证的是复活的主啊，见证的是赐给我们力量的是耶稣的灵，就是圣灵，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卑微的人，为主的福音做见证，在本地，在外地，在外国。主啊，我们不知道你所托付的我们是什么， 岗位，但是求主帮你忠心，以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岗位，为这个福音齐心合意，兴旺福音，使福音传遍天下，使万人认识真神，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奉他的名祷告，阿门。